幸福，然后关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62年5月21日星期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Convinced and Then Concerne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521。非常感谢卡尔森弟兄，大家请坐。有太多的太多的东西要说了，那时间已经不早了，但今晚我确实很高兴来到芝加哥。感谢卡尔森弟兄、博斯弟兄还有其他所有人的友善，那邀请我今晚来到这里，在这场的午宴或者说是晚宴上讲到，因为博斯弟兄要离开去往施工厂了，那我知道他在那里会经历什么，因为我也是宣教士，那刚才跟来自南非的弟兄坐在这里，那上次我们去南非举行聚会时，那他就在场，那当这位宝贵的医生朋友来到台上，那带着我们祷告，我们都知道进入丛林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那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的事情。那你知道我们在每个角落都有教会，你可以用任何想听的方式听到福音，那那个人许多时候从未听说过耶稣的名字，那因此我打算再回去，我在家从未感到过满足，我相信只有回到那边的施工场上，那我才能够得到满足，那所以请为我祷告。那对于那些向我关闭的门我料到了，但是谢谢你们，那你们要一直为我祷告，只要祷告让我留在神的旨意中，那才是重要的。那也为弟兄们祷告，那个没问题，如果他们不明白，那么那我做面朝这边的这样可能更好点。那如果有人无法明白那些的事情，我们不能责备他们，那没关系。那如果我什么也不明白，那当然不会对此说任何的话，那我会只管前行。那首先我会坐起来在经文中查考，想看他是不是从圣经来的，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从那里出来的，那就是这本圣经。那我们即将到来的聚会如果刚好有人在这里，我们要去南卡罗来纳从这里去北卡罗来纳州，然后去南卡罗来纳州，再去加利福尼亚，那还有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然后回来，那希望之后能去海外一段时间。那今晚我在这里有几件事想要讲的，那但时间迟了，那我讲的绝不会超过凌晨两点的。我只是开个玩笑我要在这里读一些的经文，那在我接下来的一些笔记注释和经文上做一些简单的讲解和评论，然后我们要把这次的聚会交还给弟兄们。那我肯定你们会为我祷告的，那我依靠你们为我做的祷告。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我想读到41节。在次日，约翰同他的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师父。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大约是第10个小时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兄弟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那我要为这份的礼物感谢你们所有的人，我还没有打开那天晚上卡尔森弟兄有点违背了我的主张，收取了一份奉献，那把它交给了我，那今晚我为他找到了一个好地方，那非常感谢你们，我确实很感激。我知道那当他从你们手里 来到我的手里以后，我就必须要为神的这笔钱做个好管家。那我想把它放在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地方，就是能为神的国做一些事的地方。那让我们来低头一会儿。天父，今晚已经有那么多伟大的事传讲出来了，我想知道你是否还有一个信息给会众，那有一些鼓励他们或赐给他们信心的东西。我们已经听到了从施工场上回来的伟大勇士们的所讲的，今晚我何等荣幸能来到他们中间。那这些男儿女们都爱你，我们何等的为这些的歌曲，为他们的心而感恩。那感恩在这深夜里，你的百姓依然聚集，仍在等候，主啊，他们饥渴慕义，听到你以一种我一无所知的语言说话。那听见一个勇敢的战士站在这里解释了他，父啊，这个鼓励了我，我为这一切的事何等的感恩。父啊，祝福这些的会众，祝福你的道，帮助你的仆人。如果有新的东西可以讲出来帮助到某个人，我祈求你现在来使用它，奉耶稣的名，阿们。我想说在我看来，地上最伟大的呼召就是施工场的呼召。任何成为宣教士的人就是使徒，因为使徒这词的意思是一个奉差遣的人，那宣教士就是一个奉差遣的人，所以他们是同样的意思，那或者说是被同样的使用。那为什么他们更喜欢称自己是那宣教士我不知道，但宣教士或者是使徒都是好的词汇。那今晚我想从信服然后关心，那从这里边得出一个主题。那这两个词那只为做出一些的评论，引用一些的经文，先信服然后才能关心。那从我们所读的经文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场景。那我离麦克风是不是太近了？那震到你们的耳朵了。我们发现今天出现了如此的离经叛道，那似乎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关心了，他们正在偏离那圣经的教的真理，他们似乎在漂移。我认为所有爱神的话语，那并且知道这是我们确信自己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的传道人，那这个不是建立在某个理论上，而是建立在神的道上，那是唯一的根基。那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亵渎，但有人讲过，在南方有一个黑人弟兄曾经在胳膊下夹着一本圣经，那他不会阅读，那他的老板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还夹着他呢？他说，因为我相信他，从头到尾都相信，连封面我都相信，因为封面上写着圣经。那他说，我还想说一件事，我宁愿站在那本圣经上也好过站在天上。那他说，那你为什么会那么想呢？他说，因为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我认为他得到了一些的东西，天地都要废去，那所以如果你就站在天上，那他可能会废去，那地也会废去，但这道永不废去，所以那才是一个能站稳的好地方。那在芝加哥有天晚上，我听见我们勇敢的弟兄，那他们有四本说，我相信这道，那如果这不是亵渎，我想把圣经放在这里，然后站在了上面，表明我的立场在那里。那我觉得那是相当可爱的。那然而今天我们发现，那人们偏离了，那他们从这道上偏离了，不再关心了，似乎对他没什么兴趣了，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百姓中间也发现了这样。那人们，那全福音的人们，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吃的过多了，那一个人吃的太多，那就会昏昏欲睡，那变得懒惰。那我们的医生朋友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点，如果你吃的太多了，那我认为我们五旬节的人吃的太饱了，我们看过了太多伟大的东西，以至于对我们成了平常。那就像一次有人在英国讲的，有个诗人写了一些的诗，那说大海是多么的美丽，有那些的海鸥，那美丽的天空如何倒影在大海中， 那一次呢，他要去，他都从未见过大海。但有一天他走在去海边的路上，那在去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个，那我们称之为老水手，那老海员。那这个老水手说：“我的好人，你要去哪儿啊？”他说：“我是个诗人啊，我描写过大海啊，但我却从未见过大海，我只是那写出了我读过的。那现在我要去得到我的第一次的经历，我要闻闻海水的咸味，我要听听海鸥在空中盘旋的叫声，那看它嬉戏海浪，那看到海浪吐出白沫，那蓝天倒映在水里。”那这个老水手站在那里吸了几口烟斗，然后吐出来说：“我没有觉得大海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东西，我已经在海上50年了，那我是在海上出生的，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瞧，他看海看得太多了，以至于海对他成为了平常的。那我相信今晚我们美国全福音行列教会的许多的问题就在这点上，我们看见了太多神的良善，以至于他对我们来说成了平常的。我们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去尊重他，我们以为我们尊重了，但我确实相信我们应该越发郑重所听见的，免得流失了。那我相信那是正确的。那比如在这里，当神行出一个单一的一个的举动，那你也许会走出去说：“哦，那没什么。”那也许同样的举动在南非坦格尼克肯尼亚的丛林里边，无论是哪里，那却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匍匐在地归荣耀给神。那只需要发生了一件事，所以你看到那圣灵拉动的伟大的能力，是为了去神的道可以被彰显的地方。那我们已经差遣传道人去国外的施工场多年了，那当我们进入了南非，去到跟我们的弟兄一起传道的地方时，我们发现了同样的事情。那我们发现了什么？那大多都是阅读、写作和算术。那我非常的尊重非洲尊重同样是弟兄的南非白人。那但是，那让一个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人，那你该怎么跟他讲或引导他归向基督呢？那无法靠你递给他的一张他无法读的传单，明白吗？他要的是那他读到的一位神，那他知道另一位神，那各种各样的神，那他需要的是行动，某个他能看到的。那就是使徒们领受了能力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在异教徒的时代，那各种不同的神那受到敬拜，那人们想看见活着的真神的彰显，那把他自己显明出来。因此我感到我这里的工作可能有点平静了。那主要差我去那里的工厂，因为在南非德班一次集团呼召，那当我看见一个男孩在台上得了医治时，那一位医生雷学博士跑到了台上，他说：“我想问问你对那男孩做了什么。”我说：“我碰都没有碰他。”他说：“我可以理解你的心理学或者心灵感应或者是读心术。”我说：“医生，我并不是在读他们的心思，我在告诉他那些事儿等等，因为那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那但是我大约5分钟前把他领到了台上，他斜视的非常的厉害，那孩子从台上经过，那我遇到了他，我说那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个小家伙是斜视的，那我丝毫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如果我是医生能实行手术，那我当然会为这个孩子做的，但是我并不是医生。那也许那借着一个属神的恩赐，那能让他有信心，能让他有足够的信心得之一致。那注意着，那在几件事发生之后，那同一种那神的启示或是看到的异象，那没有人可以谴责那个。我们主耶稣的事工就是由那个组成的。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神的道根据希伯来书4:12，比两刃的剑更快，能辨明心中的想法。那当我们接受道时，道就成了肉身。那还有其他的东西呢？所以当说到这个小孩子，那说我看见你来自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然后你去了那个小小的，那他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住的那小棚屋的？我忘了，邦家。那说有一幅基督的画像挂在右边的墙上， 那这小孩站在那里，那吃着他的食物，他的肚子脏兮兮的，那他食物都掉在了他的小肚皮上，那他到处的看着，眼睛斗在了一起。我说这孩子是个祖鲁人，他爸爸妈妈都是小个子。他的爸妈站了起来，说的都是对的。我说这个小孩子的问题是，他的出生时就是斜视的。那他爸爸妈妈在底下又站了起来，那是真的。我说孩子的妈妈当着孩子出生时，那孩子的父亲看着孩子的眼睛注意到了，然后把孩子交给了他的母亲。那正确，他们举起了手。我往回看，那小男孩在看着我，他看上去完全的正常。我说那么我都不必为这个小男孩祷告了，因为他已经得了医治，那你可以走过去了。那一位英国的医生坐在了后面，他实在对这事儿很好奇，那很快的跑上去，他说那不是我事先就说那不要上去，我们现在不能上去，我们不想惹任何的麻烦，因为他们的部落在下面是分开坐的。那成百上千上万的人坐在德班赛马场的周围，那许多人等着接受祷告。那当他说了那些话时，那这个医生说那是这样的，我想布兰先生，你对着男孩做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做，我都没有碰过他。他说当他站在那里时是斜视的，那现在站在这里边却不斜视了。那你给那男孩施了催眠术吗？我说医生，我说如果催眠术能矫正斜视，你不认为你们这些人最好去练习一下催眠术吗？那你该比这更清楚。那他说可是，我说你不相信有一位神吗？他说当然我相信有一位神。那百合花，那你知道非洲那边有多么漂亮的百合花。他说我相信如果有一位神，神就在那百合花里边，不然他就活不了。但神竟然可以被触摸到，是一个斜视的男孩。那我说那么你只能为此接受我的话，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他就站在那儿，我从未接触过他，主神就在现场使得那样完全的好了。他就站在那里，对此并没有什么好说的。那我说叫下一个。他说等一下啊，布兰先生。他说我只是个教会的成员，如果有一位可以触摸到的神足以使那个男孩的眼睛在台上正常了，我想让他做我的救主。那大约三个星期后，当我离开德班时，几千人在挥手说再见。他跳过了栅栏，跑到那里，用双臂拥抱我，开始说起了未知的方言。他说主呼召我去施工厂做一个医生宣教士。我说赞美主，大家那这就是所需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毒和血没有问题，但人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偏离得太远了，教会偏离了这个，那不再关心这个了。那人们似乎并不想要它，那人们见过了很多虚假的事情，肯定的。那有多少人曾读过马丁路德的生平？那我在他的生平故事中读到过，那上面说马丁路德能抗议罗马天主教并能安然无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奇怪的是他能在随着他的复兴而来的狂热中保持头脑清醒，在神的道上保持洁净。那这才是关键，持守住这道，那是能把你领出去的东西，因为神就是道。那我们知道基督是道，但今天那只有点，那并不是完全领人归向道、归向神、归向圣经，而是变成了加入教会，那支持一些的电台节目或建造一些大的建筑。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你知道我相信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吗？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信服那是神与我们同在。我相信那点，我相信人们确实是真诚的那么做的，因为神在组织起来的教会里边建立大的宗派，那领更多的人进来，建造大房子等等的节目中，以为那是神的计划。那不是神的计划，从来都不是。神从未差我们去做那个，虽然那些事是好的，他从未说我们普天下去盖学校。那尽管我们喜欢学校，他们是好的，那他从未说是建医院。那我们依然为每一所的医院感谢神，那是其他人的事，但传道人的事是传福音。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圣灵的大能和明证，那是给宣教士的使命。宣教总是正确的，是的。哦，当然了，人们相信，那他们信那些的事，但他们是，那正如我南方的老妈妈过去常告诉我的， 他说你的行为比你的言语发出的声音更大。没错，当我们看到人们拒绝福音，那当你拒绝你声称相信的东西时，怎么还能够说你相信福音呢？那行不通。那耶稣说，你若爱我就喂养我的羊。我们不想用那些的教育节目来喂养他们，我们不想用那些的宗派的杂草来喂养他们。但羊吃羊的食物，要使羊肥壮，需要的是羊的食物。没错，羊的食物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福音，把他个人来带给人。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的，是活到永永远远。在今晚就在这里，那才是福音。那为什么约翰如此确定的知道这是弥赛亚呢？那因为首先他信服了那就是弥赛亚。那你无法做很多的事儿，除非你信服了，然后你就开始关心了。那但在你信服之前，你是不会很关心的。那今晚我确信那些批评神医治的人，那些批评喊叫或圣经写下来的任何的事的，或圣灵的恩赐的，他们之所以批评，那或者根本不关心，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信服那是对的。那你让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一次，你就知道这些人有问题了。那么你就会明白，那他曾经，那有人说他们并不相信神的医治，那你只是还没有病到那么严重，就是这样。那肯定是这样的。那我发现许多人说疾病是一个祝福，那问问某个医生是不是那样的。那如果是，那么你就问了，如果你得了阑尾炎，为什么还去把这个祝福切掉呢？那我肯定不愿意这么做，那有点和你自己的理论自相矛盾的。那要把祝福切掉，那我可不想这么做，我会留着他直到死去。那疾病并不是祝福，疾病是魔鬼的咒诅。那耶稣是这么说的。好的，那约翰如此关心的原因，是因为他信服了弥赛亚到来的时候已经近了。那因为在旷野他被告知他要介绍这位弥赛亚，那他完全信服了，那他是对的，而且已经是时候了。那我喜欢这点。那如果你知道你已经完全信服了，那么你就会关心所谈的东西了。那一个还没有真正信服得到了绝对真理的人，怎么能够传讲福音呢？你怎么可能那么做呢？但当你信服，你知道了，那如果它不符合圣经，你怎么能够信服呢？你必须信服，然后你就会关心了，那才是使你关心的东西，因为你信服了。那约翰知道他的时间近了，那他知道他的信息是传讲悔改，那所以他信服了，然后他就关心起要在弥赛亚出现之前把他的信息来传达出去。那他不关心，那约翰并不关心那些大的建筑教育节目，虽然这些都很好，那他们有那些的东西，他们有做那些事的人，有当时的祭司拉比建筑商还有知识分子，那他们可以做那些的事情。但对约翰来说，他确信弥赛亚就在某个地方，那在地上，他信服他们必须悔改，那并为弥赛亚的到来修直道路。那所以他就关心起怎么能把信息传出去。那当时我认为，如果我们相信弥赛亚的再来近了，就应当把其他的一切放下，应当关心如何尽快的把这信息传遍天下。没错，那只要我们信服了，倒没有传讲这弥赛亚要来，而同时又想把上百万的美元投入到一栋建筑物上，如果弥赛亚要来了，那样做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相信那样的话，那讲的这就是，那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行为比我们的言语所发的声音更大。那如果有100万美元，而我相信弥赛亚要来了，那我就会立刻支持这个快要横扫全国的传道的计划，让一间教会为此做好准备，我会这么做的。那因此我信服弥赛亚很快就要来了，我关心的是要尽我所能的把福音传到各处，我知道它可以被传播出去。我关心宣教的计划，那就是我今晚在这里的原因。那要把我的话和波斯弟兄的以及其他弟兄们的放在一起传播出去，要确保这道被传出去，因为这必须在主来之前 被传给各族各部落各国，他正在等候。那我不相信主的计划去盖房子，那或者是教会中的教育的事物，我相信他是要把福音传到那里去，因为主正在等候着。那已经过了时间期限了，我相信是该做的时候了。约翰知道这是悔改的时候，那是要求悔改为弥赛亚做好准备的时候。如果当时是悔改的时候，那现在又怎么样呢？主的到来近了，当时他与他们同在，那看看现在有多近了。让我们来稍微比较一下，约翰如此确信弥赛亚的显现近了，那或者说弥赛亚的到来近了，以至于他能说现在有一位就站在你们中间，现在有一位就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他是那位要用圣灵与火施洗的。约翰还不认识的，但知道他的到来很近了，他已经来到人们中间了。那朋友们，让我这么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为什么谴责我？耶稣亲自，我告诉过你们多少次了，他亲自应许了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这样。你们称我是巫医等等，然而这岂不正是他应许要来的事吗？他岂没有应许这事会发生吗？然后又怎么样呢？我们发现在所罗马，当三位天使下去传讲这信息时，那一直都有三种人，就是信徒、不信之徒还有表面信徒，那他们总是在一起的，那他们互相往来，那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聚在一起。那有两位下去向所罗马和罗德来传道，那是那名义上的睡着的童女，那是他的代表。那他们传讲悔改，那没有行太多的神迹，他们弄瞎了人们的眼睛，当然传讲福音弄瞎了不信者，我们晓得这点。那就好像一位现在的葛培里来到城里，那神祝福了他，差遣他作为一位使者去到了宗派的世界，那他毫不留情，那是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听过他的传讲，他牢牢地抓住关于悔改的道，那在这点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能够比得上他的。那为什么呢？那是他的事工，那是他应该做的。那但这显然代表了在那里传道的人正在确认他们的事工，那但有一位留在了后面。那亚伯拉罕代表着不在所罗马，在所罗马之外的教会，那教会这次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有一群人被呼召离开了那种的生命，离开了那些的事物，离开了那些的组织，就是那些圣公会的、长老会的、天主教的，那还有我曾经是浸信会的那些所有其他教派的人，瞧他们被呼召了出来，蒙了拣选，远离了这些的事情。那留意那什么使者去到了他们那里，他说亚伯拉罕，那不是亚伯兰，几天前神与他相见，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把萨莱改成了萨拉。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他在帐篷里，那帐篷在使者的身后。那他说按照生命的时间我要来造访你，换句话说那里将得到你已经等了25年的孩子了。那萨拉在帐篷里心里暗笑，说我一个老妇人还能跟我主有这些事吗？那他要老了，那萨拉90岁，亚伯拉罕100岁，那你去问问任何人，那远超出了人的推理，那他已经过了更年期20-30年了。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然而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疑惑，无论如何他都相信神的道。那应该代表今天的教会，那通过那个应许之子，他带来了一个王室的种子，就是基督，那借着那个使他成为多国的父，就是外邦教会，那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我们宣称是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那看到神的道在我们面前被证实，却拒绝帮助或支持的，甚至还否认的，我们怎么能是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而又耍那种的花招呢？那看看所发生的事。他说那萨拉笑了，说我一个老妇人岂能跟我主有这喜事呢？那使者背对着他说，萨拉为什么暗笑？那耶稣说，那我们现在搞清楚啊，那人是谁，经上没有提供他的名字，但跟他交谈的亚伯拉罕称他是神，那个词用的是以罗心， 我认为宇宙心，那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全然充足的那位，那这位伟大者，那宇宙心伟大全能的神。那如果遇见他的亚伯拉罕称他为那个，那他代表了什么？那形式化的世界就等同于索多玛和摩拉。那记住，那是火降下来之前，我们被应许了这个时候要有火。那在这发生之前，那一个使者下去传道给荣处于索多玛的形式化的教会。那圣经说呢，城里的罪甚至是罗德的魂，他的异魂天天忧伤。在那位去往蒙拣选教会的使者行了一件神迹，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然而他们没有明白这点，我真是无法理解。好的，那记住，那今天你看到教会，那从一个伟大的事物向另一个伟大的事物发展，那有时候那些人设立了那一道栅栏，那如果路德没有搞出一道栅栏，今天他就是五旬节派的了。今天的五旬节派教会是更高级的路德派的教会，绝对没错。那我们设立了栅栏，那如果让我们的组织以逗号结束我们的教义，说我们相信这个，再加上一切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那就很好了。但他们以句号结束，那我们相信这个，你们也得相信这个，不然那就离我们远点。那因此你只是把自己完全给孤立了，没错。那我们必须乐意并敞开接受神，那不管神要给我们什么，要一颗敞开的心，我们必须接受它。那因此当这里的国家拒绝了神的道时，那远方的异教徒就准备好来接受他了。福音要从这有知识的国家传给连左右手都分不清楚的异教徒，那这正是此时所发生的事，完全没错。那福音正在离开，那约翰如此确信他要看见弥赛亚，那以至于他说他就在我们中间了。那注意，那耶稣显现的迹象和耶稣再来的迹象有很大的不同，那这是两个不同的词，那指的是两件不同的事，主的显现和主的再来。那主的显现是现在，他显现在他的百姓当中，他的灵运行在他们中间，证明他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准备好被提，准备好主来取走心腹。行，显现和再来。好的，那如果我们能相信并关心，那我们必须要做的首先是信服他是神，然后当我们信服的时候我们就能关心了。那我喜欢这点。好的，约翰知道弥赛亚会是什么样子，他等候弥赛亚，因为神在旷野告诉了有一个迹象随着弥赛亚。当约翰看见了那个迹象时，他就知道弥赛亚正站在某处，他留意着这个，看迹象去了哪里。他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那位在旷野告诉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要用圣灵与火来施洗的。那你们在这末后的日子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圣经已经应许了。那接着我们看到弥赛亚以圣灵的样式显现在教会里。那如果那梨树的生命在桑树里，那他就会结出同样，他就会结梨。那因为桑树里面的生命是梨树的生命，那不管他有多大多小的样式，在树里面他都是一样的，因为树里面的生命会结出树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必随着圣灵，那或者说圣灵会产生福音的果子和迹象。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那他们必会这么做。那到多远？往普天下去，给每个国家。那安德烈，那是我们刚才在这里读到的关于主的到来。那安德烈，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希伯来人，那去看去听约翰讲道，那他确信这位先知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接着有一天耶稣出场了， 他听见约翰宣告了耶稣说，就是他，就是他站在那里。那安德烈他说，那我该做的不是批评约翰，那或者是就那么接受，那我要跟他同去搞清楚。那我希望芝加哥的每个人都能够那么的真诚。那安德烈整夜跟耶稣待在一起，那你注意在经文里边，他整夜与耶稣同住，他一直待到他信服了。那他信服了以后就关心起别人了，那他们也该拥有他所有的东西。那但一个人必须首先信服，那唯一能够令人信服的事就是福音的彰显啊，或者说福音的特性在你里面被证实出来。那你明白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了新造的人，那就是圣灵的证实。那绝对没错，圣灵怎么能够写了圣经却转过身来否认自己所写的，那他们不能那么做，那是不信的表现。那是不信的表现。那信心所证实的是耶稣说，这些神迹必证明那些信我的人。那我们知道那是神自己的道。好的，那在安德烈整夜与耶稣同住之后，他就关心起他的兄弟了。那我恐怕，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但我恐怕那正是我们今天众教会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待得不够久，我们跑进教会与牧师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然后就回家去称自己是一个教会成员，对失丧的人毫无负担。我们不关心海外的宣教的时空，我们不关心其他地方的饥饿，我们喂饱了自己的肚腹，我们有了一个温暖美好的教会和一个有知识的好牧师，那永远不会说任何的话反对我们所做的，那因此我们似乎就心满意足了。行，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了，我们并不关心所发生的事。但如果你信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要审判你的罪，他的再来近了，这就是圣灵在证实自己，那你就会关心别人，像他们也见了，就像安德烈一样的关心。那是雅各，他一直不太在意那他是如何对待他的哥哥的。那直到有一天晚上，他整夜与神角力，那他是一个狡猾的家伙，我经常这么称呼的，请原谅这种的表达。那但他总是围着妈妈转，那姨嫂那去做工，后来他偷了姨嫂的长子名分，那就跑掉了。那过了不久他就不关心了，他发达了，干得不错。那有天晚上他跟神连接上了，那他不肯松开神，他没有说我感觉到了，我最好离开这里吧。雅各与今天许多的人不同之处，那圣灵会降在一个罪人或者不信者或者批评者的身上，那竭力想让他信服。那就像西坡的奥古斯丁，那在二人流教会的时期，那他不是继续前行领受圣灵，而是起身去了非洲，那去了非洲的西坡，那他是那个发表声明的人，说处死不相信罗马教会的基督徒没有问题。那今天殉道史上，那这样那些6800万被教会处死的人，那为什么他曾有机会领受圣灵，他有过这机会，但他并没有信服那是圣灵。那你可以看到，那他的关心跑到哪里去了。那犹大与其他人有同样的机会，但他并没有信服那是弥赛亚。所以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事，那他不关心，那他不关心耶稣，因为他没有完全信服耶稣是对的。那我们必须信服。那雅各他整夜摔跤，不但没有疲惫，相反却死死抓着他。哦，真希望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讲讲这点。那个摔跤的王子，那他能够坚持，直到他得着了他所求的。他坚持了整个的晚上，他留在了那里，他想彻底的信服。那他留了下来，直到神改变了他走路的方式，他信服了。那正是今天的问题，我们没有坚持到让我们走路的方式变得信服的位置，我们行事不像基督徒，
如果我们跟主待得够久，那这就会使你的行走不同，说话不同，活着不同，举止不同，睡觉不同，成为不同的人。原因就是我们待得不够久，我们不坚持。雅各坚持着，那人说容我去吧，我得走了。雅各说，我若不能够彻底的信服，我绝不离开你。阿们。在你接受神的应许时，就要持守住那点，不要容他去，就待在那里，直到你看到神出场，然后你就信服了。当你信服了，你就会关心起别人了。那有什么东西是你去关心？雅各打发了牛群还有别的一切，先去见他的哥哥。当他信服了有一位神，亲自跟神摔跤了之后，就关心起他哥哥的福祉了。我们需要那点。那山家有很多人从未读过的圣经中大概只有一段，那只有一句话写到他。那我觉得大概是诗记十三章。那山家当事实治理以色列的日子，非利士人会入侵。那大约在以色列人的庄稼成熟了，把一切收进了粮仓，一切都完成了之后，那非利士人就会入侵。那非利士人就会出现在路上，从他们那里抢夺抢走庄稼，那他们的家人就会挨饿。那两人说任何的话，非利士人就会杀死了，再冲进家里面杀掉妇人，强奸女孩等等，那抢走食物，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剩下的整个的冬天，那过着奢华的生活。那即使非利士人让他们生活在那里，他们实际上也会挨饿的。那因此也许一年又一年，在这些非利士人造访之后，那这可怜的山家有一天就站在外面，那快把麦子收好打好了，那站在谷仓那里，那就听见有人走在路上来了。雷学的正看着妻子，那里一袖子掉了，他的小女儿因为饥饿变得面黄肌瘦，他关心他们。那首先你知道路上传来了脚步声，他往外观看，来了什么？来了600个全副武装的非利士人，上来要抢走他整个夏天的储藏，抢走他冬天的食物。他知道他妻子会在冬天饿死，那孩子也会死的，那他们因为营养不良而死，那他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他关心他的家人，那必须要做一件事来看顾这个情形。那他研究了一会儿，等一下，我不是战士，我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刀剑之类的。那这里有600个人来对付我，该怎么办？我站在这里穿着农夫的衣服，那像工作服什么的，那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勇士，那戴着大头盔，穿着铠甲等等，那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那他站在那儿，他关心他的家人。那过了不久，他开始信服了。阿们。他有一个权利，他是个犹太人，他受过割礼，借着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就在神的约中。他有一个权利，即神会保护他脱离仇敌。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抓起了一根赶牛棍，那是他们用来赶牛的小棍子。他拿起那根赶牛棍，那跳出门杀死了600个非利士人。这什么？他信服了。阿们。如果今晚的这群人能这么信服，也是神能让这里的一个妇人说方言，让一个男儿预先说出一件事，或者说先讲出来，那然后神的大能横扫进来，使罪人变为了基督徒。那如果我们绝对信服，那就是神，那疾病就会，那就会有一场复兴横扫芝加哥。这里有这么多的人，天亮前他们会把我们下在监里，因为他会用福音和复活能力的见证燃烧这个地方。你就会非常的关心，我们必须信服这是神的道，不要接受某个组织对此所说的，而要接受主此说。他们可能会错，这道不可能错。如果那事与这个相违背，那个就是错的，而这个是对的。我指的是这本圣经，这个才是对的。神赐下的应许，神赐应许给亚伯拉罕，说的必得到仇敌的城门。那所以那山家相信了那个，那看看他所面临的重重的困难，神只需要一个人，只要让神的手里边得下一个人，世界会认为他疯了，但他会把福音带回家，并彻底信服耶稣基督，仍然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其他任何的事情上，他都会站立在真理上继续前进，因为他彻底信服了神是神。如果他过去是神，他仍然是神；如果他现在跟过去不是一样的神，那他就从未是神。没错，他是无限的神， 全能，无所不在，全知无限。哦天哪，他是神，这是分开红海的同一位神，这是领但以理从狮子坑里边出来的同一位神，是带领希伯来少年从烈火的窑中出来的同一位神，是复活节早上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同一位神，是五旬节降临的同一位神，是叫拉撒路从坟墓里边出来的同一位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信服了，这就是圣灵。彼得在五旬节说，这个就是那个，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就要持守住这个直到那个来到。我相信这个就是那个，我信服这个就是福音，复活的大能和名证。主耶稣在末日的显现，要使教会准备好，作为心腹被取走。哦天哪，如果山下说，嘿等一下，那我得等着，那我看见他们来了，那我最好到学校里边去学一会儿，那学习如何搞出某个宗派信条来决斗，来跟他们决斗。不，如果他那么做了，他所知道的就只有那些了，他永远都不会用他的决斗来完成任何的工作的。那他只是相信神的应许，即他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拿着那根赶牛的棍子站在那儿，用手里的东西砍出路来，取得了胜利。阿们，因为他信服了，如果神过去是神，他仍然是神。今晚你们难道没有信服旧约的神，正是新约的神，今天是同一位神吗？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8节里边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摩西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因此他舍弃了宝座，选择跟这群可怜无知没有文化的奴隶们站在一起。为什么？他看基督的财物即永生比拥有当时世界上的荣耀更宝贵，让他们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荣耀。但今天神想要的男人女人不关心华丽的服饰和其他的一切，不关心为某个组织增加100万人，而是能够拿起神简易的道，用尽他们里面的一切来传讲，并等候神的大能来彰显他自己，显明的自己是跟过去一样的神。阿们。那如果山家等着等他学到了一切的信条等等，那就用来迎战非利士人的就只有那个了，但他根本没有等，没有先生。哦吼，今天我们差派宣教士，要看看我们差派宣教士是多么的不同，甚至是在我们五旬节派当中，那么一些五旬节派的教会，那么或五旬节的宗派，那必须，那我们的宣教士在动身去海外之前，必须得站在精神病医生面前接受一次精神检查。没错，当这事发生时我刚好在学校，那必须面对某种的精神测试，让一名医生来告诉你，也许这名医生是个不信者。那站在医生，那精神科专家的面前接受一次精神的测试。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精神测试，精神测试应该是信不信神的道。如果你不信神的道，那就有问题了。你可能有各种的学位，哲学博士、神学博士、文学双博士，那不管你有什么，但如果你不信神的道，你就是个不信者。没错。哦吼，在学校10年来学习要成为一名宣教士，必须进学校10年来学习成为宣教士。哦吼，天哪，那太恐怖了。那10年看你能不能，那你去学习语言，那当你去学语言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呢？你努力去学，就像一些德国人来这里6个星期就想学会英语，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同样的，他们有的语言根本都没有任何的东西是你可以学的，你怎么能懂那种语言呢？也到那里之后，如果没有东西向他们证明，又有什么益处呢？也只是成为他们中的一个，跟他们处在同样的境地。我们不需要学习一门语言，我们需要学的是借着圣灵的能力从天上带下来的天上的语言，福音的语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天与五旬节的时候是何等的不同，他们并没有让自己经过精神科的测试，他们没让自己去上一所的学校，没迹象表明他们曾上过学，但他们并不需要等10年，他们只是等了10天就都被圣灵充满了，他们待在那里直到他们信服了那个就是应许。如果他们在那里待了7天，那会怎么样呢？安德烈可能会对菲利说， 你难道不知道吗？那主让我们在这里等候，我相信我们已经得着了，让凭信心接受吧。那如果彼得对约翰说，你知道吗？主让我们上来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九天了，我相信我们应该就是接受他了，我们就继续我们的事工吧，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那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事工了。那主说我要赐下应许，什么应许？他们可以不停地回到以赛亚书28章19节，那里说律上加律，命上加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因为我要借着洁白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着百姓说话，就是我说他们应该听从的安息。没错，约珥书2章28节说，在那些日子，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仆人和使女，你们的老年人要做一梦，年轻人要见一象，有血有火有烟柱，这些事要成就，凡求告主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他们等着直到神降下令人信服的大能的证据，即圣灵就在那里，有火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好像火蛇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当他们到街上时，甚至不能说自己的语言了，说起了那些人的语言，就是站在那里听他们说话的那些人。阿们，他们信服了，那就是他们在那日点燃了全地的原因。福音传到了各处，因为他们完全信服了那是复活的基督，因为他们看到他在他们中间行神迹，就是应许要做的那样。他们信服了，因为神的道彰显在他们里面。那跟今天的五旬节派是何等的不同，何等的不同。他们从没有带他们去到精神科医生等等的面前，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经受得住精神科的测试。他没有那么做，这个才是精神测试，看他们能跟着这道走多远。是的，是的，他们以前甚至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来写自己的名字。那没错，他们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们信服了，然后他们就关心了。如果他们信服了，有神在他们心里，他们必定就会关心，因为基督如此关心世人的罪，甚至为此而舍了命。如果同一位基督在你里面，然后你信服了那就是基督，你就会关心了。是的，我们不关心传播福音了。那一个传道人也许主呼召他去一个可以讲道的小地方，或为主做一些的事，如果他们给他的钱不够多，有人在那里给他提供更多的工资，那为钱的缘故，他就离开神差他去的地方，去了有更多钱的地方了。那没有信服是神在呼召的去到那里。如果你彻底信服了，即使你必须吃玉米饼子喝溪水，那你也不会在乎别的。传道人可以一天三餐的吃鸡肉，开有空调的卡扎克车，你并不在乎，因为你如果信服了，那是神的大能来拯救，被那位从死人中复活的耶稣的灵呼召了，那你明白的是他在与你同工，你就会关心你弟兄的救恩了。不是只和他握一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他必须从神的灵重生，他必须让基督的大能进到他的生命中，将他从一个死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一块活石复活，与基督一同在天国承受产业，一同坐在天上。你必须先信服，你绝不要去参加一场圣灵降临的聚会，然后去嘲笑这个聚会。那你要是没有信服，你就会那么做的，但当你信服的时候，你就会关心了。那现在要等着直到你信服了，然后你就会关心了。他们并没有等候教育，他们没有等着直到他们有了大的学校，他们没有等着你给他们发一些的证书，他们没有等这些的东西，他们得到了他，那就是他们需要的全部。他们去了人们那里，人们彻底信服了，那就是人所需要的全部。我仍然信服同样的东西，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些的东西。所谓的基督教走在一起，试图联合起来，就像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那世界当不信不信者等各样的东西混杂进来时，我们如何能前进呢？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老式的偏僻丛林的天色必然杀死罪的信仰，是福音的大能，圣灵在复活的大能中传讲，得到一记圣徒保罗的复兴，在圣经的圣灵里面使人们信服。我们需要看到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行事，完全按他所说的去行，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去了后面的那位医生刚才所引述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信服了主就在这里，他说了他会在这里， 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如果不是那样的，那么其他的也不是那样的，要么都对，要么都错。我相信每个字都是对的，我相信主就在这里，我相信在五旬节降临的同样圣灵今晚也在芝加哥。我心里有一部分的圣灵，我信服了，那是同样的圣灵，同样的东西。那就是我关心起把信息传给我某处的弟兄姐妹，我的进信会的弟兄，我为了公会的弟兄，我天主教的弟兄们，无论他们在哪里，我信服了这就是神，我信服了耶稣要来，我信服了这是太圣灵的样式第一次在这末后的日子里显现，因为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我信服这经文应验了，我信服了，我信服世界正处在毁灭的边缘，世界的秩序宇宙，但我信服主的再来近了，我信服我们拥有的是圣灵，我信服芝加哥已经被震动了，那不是那些的炮灰，这些的建筑，那街上的妇女们衣着不端庄，这些男人们喝醉了酒举止失常，那我去了教会，那人们拿着白面包，一条面包用来做圣餐饼，我不相信那种东西，那一喘气儿都是威士忌的味儿，还去领圣餐，就因为他们的名字记在某个教会的册子上，称自己是基督徒，我不相信那种东西。我相信耶稣基督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被耶稣基督的血分别为圣，放在一边备用的人。我相信我们所看见正在做的事儿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的显现，正如他所说的，记住在所罗马的日子有个人站在那里，男又能吃又能喝，那是神在人里面显明末日神要以肉身的样式在他的教会及心腹中显现，他们要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阿们，我相信这点。有人说传道人你疯了，那我说那就别管了，我这样更快乐。是的，他们信服了，他们信服了，他们需要的一切就是耶稣，他们信服了所有人需要的一切就是耶稣。我们在非洲是怎么做的？这里坐着一个南非人，我们去到那里教那些人阅读写作和算数，我们在做什么？差他们去那里，他们成了什么？成了地狱之子，比他们开始时还加倍。他们继承了自己部落的罪，当他们进来时他们又继承了白人的罪。没错，在工地等等的地方学的比过去更糟糕。没错，他成了杀人犯，他成了强奸犯，他什么都干，他喝白人的威士忌，他继承了自己的罪，但他在部落里时如果他做了那样的事就会因此被处死。没错，那他并不需要教育，他需要救恩，他需要复活的大能来改变那颗心。阿们。没错，是的先生，他信服了，那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只需要主，他们知道主必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不需要证明信，他们不需要组织在背后，他们有了耶稣，他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我认为当复兴临到城镇时，教会就会忘记许多的东西，什么学位证的，谁能做你的后盾？基督是我们的后盾，基督是我们的见证人，我们是他的见证人，那正是芝加哥所需要的一切，不是跟某个东西的伟大合作，他们需要基督的大能，圣灵的印证来改变人的心，使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这个时代信服他们就关心了，其他人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基督，那就是他们今天所需要的，那你不需要等去学校花35年，然后你在那那时候你都老的不能够到处走了，你要做什么呢？传福音。是的先生，不是教育，不是出去教育他们，耶稣说去拯救他们。是的，就像戴德生去中国的伟大宣教士，那你们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个印度男孩，不对，是个中国男孩起来，那他得救了，那圣灵临到了他，他去见戴德生先生，说戴先生，那我该怎么做呢？我该去哪所学校？我该怎么做呢？我看教会的要求花这些的年去上学等等的吗？那戴德生先生说，别把你的蜡烛拿出去，那在那搞清楚蜡烛是否点亮前，别把它烧掉一半。他说蜡烛刚点亮的时候就出去。我要说同样的话，你不需要等着看见再被试验试验又试验，接受许多的试验和患难， 去所有的学校得到文学学士的博士学位等等，还有你的神学博士等类似的东西，即使你没有那些东西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没有得到那个，趁着在点亮的时候就去，即使你做的只是告诉他们你的蜡烛是怎么点亮的，那就告诉他们是怎么点亮的，那就是你应该做的。那神点亮你的小蜡烛，去告诉他们是如何点亮的。阿们，由他们去吧，只要告诉他们蜡烛是怎么点亮的。那神别看顾剩下的事，关键是用着从祭坛上取下的火点燃你的蜡烛，神必会用圣灵的大能和基督的复活来证明。由他们去吧，不要教育他们，不要试图把一切的东西教育到他们里面。你看到教育给了我们什么？一群半熟的不信称，没错，否认神的道与敬虔的外貌，还不如根本没听过会更好。没错，我们需要的是蜡烛的点亮，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点亮，发出基督能力和复活的火焰，闪烁基督所赐的同样的光。我相信这个，不要等这里烧掉了一半，试图学习某种的语言或得到某个组织的青睐，在这点着时就出去。阿们。只要告诉他们你被点亮的时候有怎样的经历，那么也许他们也会被点亮，是从你的光被点着的。谁的先生？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他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好榜样。那他生来就是瞎眼的，耶稣经过那赐给了他视力，那所有的什么教学博士等等上来，所有的博士和殿里的祭司们上来，那还有法利赛人，他们试图跟他争论神学，那他无法争论神学，他对此一无所知。但弟兄，他有一些的东西，他有一个经历，你试图说服他抛掉那个，试图告诉他说他看不见，他会马上指给你看，他能看见了。没错，他也许不明白他们发起了各种的争论，但他肯定把他们搞得火急，因为他说这人能开瞎子的眼睛，而你们自称是什么，却对他一无所知，这可真是怪了。我相信他有某种好的常识，即使他没有很多的神学等等的东西考进他的里面，那他确实有常识。他们说，可是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瞎眼，如今我能看见了。如果你想的话，那你可以说我癫狂，如果你想的话，可以说我不在主的旨意里，但只有一件事，从前我是个罪人，现在我已经得救了。从前我沮丧忧郁，现在在主耶稣里边快乐，我知道有什么事在我身上发生了。就像一个黑人姐妹有一次在聚会上说的，她说，我要你们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我还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我，我也没有成为我该成为的我，但有一件事肯定了，我不再是过去的我了。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件好事，当你出死入生的时候你是知道的，神抓住你摇动，你知道你的生命被改变，拿走你里面的一切，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阿们，的正是我们需要的一些点亮的蜡烛。谢的先生，是的，他能看见了，那是一件事，那你无法说服的气条那点，你可以告诉他一件事或另一件事，但他可能无法明白电子的所有教育等等，但他有一个好的见证，一个好的经历，比他们产生出来的更多。他们用尽自己所有的神学，依然无法在任何的时候举出一个例子，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能够再次看见，所以他们无法驳倒那个，他们只能够任凭他，他们只能抓住他把他赶出了会堂，那就是他们当时的态度。今天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但仍然有我曾瞎眼今得看见。阿们，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天哪，让那个成为我的故事，就在芝加哥，德怀特·穆迪曾经在芝加哥有过一次伟大复兴的那位伟大的布道家，那你们知道他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他们也恨他，我肯定的他们恨他，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那他去了英国的伦敦，对那些言辞讲究的伦敦本地人讲道，后天的一切都必须是一板一眼的。一天晚上，穆迪先生站在几千人面前开始读圣经，他曾经练过一个词，试图把他读对，但他发错音了。那他摸摸头，再试一次，还是发错了音。那他又试了一次，还是发错音。那看看那边所有那些家伙，你知道，差点就忍不住大笑了。那他再试了一次，又发错了，合上了圣经，抬头往天说，神呢，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求你启示给我。弟兄，他得到了某样东西的震动了周围的各地。是的先生， 他也许不能读对那个单词，但神赐给了这道所蕴含的大能。无论如何，我宁愿有这个。是的，神赐给了他一样东西，震动了英国。没错，今晚我们需要一些他当时所拥有的。他不能正确的发音，但他却是那这位神出场了。他是那位说出了这道，写下了这道的。是的，先生，那就像老巴黎罗宾逊，那你们多少人记得他？那他太关心百姓了。为什么他信服了？我读过巴蒂叔叔的事迹，那我们称呼的巴蒂叔叔是拿撒勒教会的老主持。那不久前我读过有关他的书，那头一头老骡子，那叫他艾利，那他操练想操练成圣，他相信我们应该远离罪恶。他说的正在雷玉米地，那就是无法让艾利走直线。那他对艾利发火了，因为他不愿走直线。那然后他发现那巴蒂也不能够走直线。那接着他发现艾利把他的玉米踩倒了，他对这批老骡子发了烈怒，拽着他转了几圈，他的脾气上来了，跑去那里拼命的咬他的耳朵。这老骡子跑开了，然后停下来，巴蒂走过去坐在一堆石头上。他说他坐在那说，我都成什么样子了，在这里传讲成圣，那牙齿间却从骡子耳朵上咬下来了毛。那你知道巴蒂叔叔很有幽默感，他说艾利。他说艾利转动着棕色的大眼珠子，他说很抱歉我那么做，请原谅我。老李看着好像说，不，我不会原谅你的，因为如果你得不到比现在更多的信仰，你还是会那样对待我的。所以就是那样，不需要跟他和好，那最好离远一点。那他表达的不是很好，他的演讲很差劲，但弟兄他信服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信服了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就在城门外受苦。他关心的他那个时代的百姓，因为他信服了。是的，先生，首先在你能够关心之前，你必须要先信服。那你们相信这个吗？是的，先生。一次我们在乡下举行复兴会，有个乡下老人那走了进来，穿着一身工装裤。一天晚上我在做祭坛呼召，他走上祭坛跪下，他说，你的意思是这圣灵也是给我的吗？是的，先生。他说怎么得到他呢？我说只要照着圣经所说的方式去得到他。所以他说好的，那我来了，我想要他。他跪下来祷告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说，我什么也没得到。我说原因在你不在神的应许。他跪在那祷告，大约凌晨两点的时候他来了，他得到了，他改变了。那他没有受过教育，这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辆老福特卡车和一个经历。我要告诉你们他做了什么，他信服了那就是神，他就关心起他的社区了。在复兴期间，这个有那种经历和福特卡车的老人带着另外20个人得救了。他有的是一个经历和一辆福特卡车，但他信服那是对的。我们今晚拥有的比那是更多，我想知道我们能不能有关心，就像那个农夫一样，他信服了。参孙，我肯定的，有天参孙他信服了神就是神。当他摸到后面的七条发柳时，就确信神与他同在，知道那是神给他的应许，的关心他的百姓。他没有什么能用来征战的东西，只有一个驴腮骨，但他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为什么？他信服了，然后他就关心了。大卫带着甩石器，那关键是什么？他信服了神就是神，他关心他父亲的羊。他没有什么能够用来征战的东西，但他信服并且关心了，所以他就去追赶他父亲的羊，把羊带了回来。是的，先生。那我们可以在这里一个小时或更久，但我们不会这么做的。那我想说一件事，这里的伯斯利兄怎么样呢？没有人愿意为他担保。是的，他没有担保，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助，但他信服了那些人需要福音，他就关心这个，因此他就尽力把福音带给他们。我认为如果他关心，我们也应该关心，你不这么认为吗？如果他信服了他们需要福音，我们也信服了。上来这里的医生弟兄也信服了，其他的这些宣教士信服了。那么如果我们信服了，我们就应当关心了，你不这么认为吗？我们应当关心了。那你说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让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幅小漫画，我想说说这点来作为结束。那报纸上的那幅漫画，那我们的家就在河对岸。那《新时报》上有一幅画，一对父母整夜都在喝酒，星期天早上快到9点，那他起床了，那他们家里边到处都是基督的画像，那圣经在抽屉里，他们躺在那里睡了一整夜。 那香烟等等的东西扔在地板上，酒瓶立在那儿。那个小男孩起来洗了把脸，吃了早餐，准备好了去敲门说，你们俩谁要送我去主日学呢？没错，没有人关心，我认为我们应该关心。我想我们应当用我们的一切来支持波斯弟兄还有其他的宣教士。那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信服耶稣就要来了，这是他的计划。我们应当关心我们的弟兄，不管他是黑人、黄种人、棕色人种或是白人，我们应当关心在那里的那些人。如果我们去不了，就应该掏腰包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支持被神呼召去的那些人。让我们低头。火热的红毯沾到先知的口，使他洁净洁净无比。神发声说，谁肯为我们去？他回答说，主啊，差遣我。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往外看这城市，往外看这些的国家，罪恶羞耻，万人沉沦灭亡。听那哀哭痛苦的声音，赶快弟兄，赶快去救他们，快快回答主啊，我在这里。如果你不能去，就差遣别人去。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我去做工。当音乐弹奏你们哼鸣时，要回想你们幸福了吗？你们幸福了神在这里吗？你能幸福这就是圣灵吗？你们关心吗？看看那些成百万在罪恶羞耻中的人正在死去。我主请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天父啊，我们想到以赛亚中诗人所写的这首美丽的歌，他靠在这位良善的王的肩膀上很久了，但神从他底下除去了蜘蛛，接着就去到了祭坛。神，有时候你必须除去我们下面的蜘蛛，让世界拒绝我们，有时是我们的朋友，
那时我们就会跪下。接着他看见了基督伯在殿里飞翔，他明白了自己正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有着不洁的嘴唇，直到神说话他才明白。哦神啊，请说。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父王，今晚在这聚会中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你，我们全心真诚地呼求神的声音对我们说话。主啊，现在试验我们，炼净我们，让我们此时去经历一次炼狱，在那里我们可以洁净自己的魂，脱离不信，使自己从信条和世界的时尚中分别出来。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再有很多时间了，这就在门口了。我们看到以色列成了一个国家，我们看到就像是在以色列的日子跟这个国家极其的相似，他们如何进来，夺走了另一个民族的土地，并赶走了当地的居民，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看到他们刚开始时有伟人，他们有过一个约书亚，他们有过一个大卫，然后他们有过一个所罗门，但最后他们有了一个亚哈，还有一个耶洗别统治他们。父，我们有过一位华盛顿和一位林肯，但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往哪里。哦神呢，今天我们需要伊利亚。父，我祈求你快快地对我们说话，主祝福我们的聚在一起的心，向我们讲解你的旨意，使我们能知道要做什么。主啊，祝福这些的传道人，他们中许多人有过不同的经历，来自不同的组织和宗派。现在当他们回到那里时，愿他们成为一盏不能被扑灭，也不能够藏在某个信条底下的灯，但愿他们发出神的光，就是借着圣灵在他们心里所点亮的。祝福每个人，我们正等候你。祝福我们宝贵可爱的小弟兄，我还记得大约三年前他坐在这个半岛上，用他的胳膊搂着我哭着。主啊，你就在那里对我们说话，现在他再无法满足待在这里，他必须得去。神的请与他同在，约瑟弟兄同在，保护他，祝福他。主啊，赐给他灵魂。神的祝福那些年轻人，当我看到他们骑着自行车，有些人脚上甚至都没有鞋子穿，然而我们却认为我们是在奉献。他们的心正在为他们的百姓燃烧，因为他们信服并且关心了。神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共同关心，要看到神的国降临。愿我们继续相信耶稣告诉我们的，他祷告我们大家都能够在他里面成为一，通过成就这个祷告祝福我们的努力，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抱歉留了你们这么久，神祝福你们。好的，波斯弟兄。